This is war. Pick your sides, know your stanc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11期的《不可说》，这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三后代。本期节目请来我们的老朋友哈，他为什么要来呢？这一次，因为他是这里面啊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粉丝啊，华金·菲尼克斯的粉丝，以及拿破仑的粉丝啊，就是我们的曼德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德。
对，然后万德老师这次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想要录这期节目呢？
对，因为这片子期待特别久了
啊。是吗？
对，而且再加上库布里克也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嘛，拿破仑是他一直没有完成的一部作品，然后在我另外一位非常喜欢的导演手里把它完成了，我还挺好奇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对拿破仑的诠释。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好好聊聊哈。2021年呢，在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前作《最后的决斗》上映初期，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下一部电影的前期工作。据说呢，这是一部将耗巨资拍摄、导演心心念了数年的作品。这部电影呢，便是如今我们看到的《拿破仑》。《拿破仑》上映后呢，引发了非常两极的口碑讨论。夸赞的声音呢，称本片选择了别样的切入视角去呈现拿破仑的戎马生涯，且对于战争场面的展示呢，非常具有史诗感，让人过目不忘。批评的声音呢，则称影片拍摄的像流水账，对于史实的篡改更是难以让人容忍。把拿破仑呢拍成恋爱脑，属实有点辱法了。对于后者提出的批评呢，导演斯科特甚至亲自下场回应，要看历史就去看纪录片啊，电影呢我他妈爱怎么拍怎么拍。对于像拿破仑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想要拍出取悦所有观众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基于不同的史观、历史研究的视角，每个人眼中呢都会有对于拿破仑截然不同的判断和评价，这也让本片必然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也给了我们呢一起进入讨论这部电影的契机。究竟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拿破仑最终呈现如何？这位让传奇大导库布里克都心心念而未能如愿拍成的伟人，到底有哪些令人着迷之处？电影呢又选择了怎样的视角去为观众诠释拿破仑的一生？让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一起来好好聊一聊。节目开始前，还是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12月的内地院线呢颇为拥挤，本月呢除了每周的热门电影讨论，还会有一月一度的“侃生活”专栏，以及每年年末一期一会的年终盘点节目。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能获取入群方法。我们最近在小红书呢也开了一个电影号，大家可以搜索 Movie 便利店啊， Movie 就是电影， Movie 便利店就能找到我们。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啊。那今天也是我们一起来把话题整理了一下，然后一起来讨论啊。那第一个话题啊，其实主要是针对万德老师的一个提问啊，因为其实刚才他也提到了，他本人呢是这个拿破仑啊、斯科特、华金·菲尼克斯三位的粉丝，而且刚才他其实自己有说到了，就是库布里克曾经在70年代的时候也想要拍拿破仑，而且是在他拍完《太空漫游》之后。然后本来是说下一步想拍拿破仑，结果当时碰上了另一部电影《滑铁卢》，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米高梅啊，现在已经倒闭了，这家公司真的是没有眼力劲儿，反正就是没让他拍，最后就没成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是挺命中注定，导致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来聊这个片子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想问问班德，因为刚才其实你也有点想讲，但是没有讲开，就是抛开电影不谈，我们先不聊内容，想问问你为什么对拿破仑这么着迷。就这个人物对于你来讲哪些让你觉得很吸引的地方，听你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拿破仑，他作为可以说是最知名的西方历史人物之一，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对于我们现代文明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然后我自己在了解西方历史的时候，拿破仑也是我最早了解的人物，他几乎构建了我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包括西方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想象。然后我自己也是个历史爱好者嘛，所以我对他的更多的爱好和兴趣，其实是想看到就是历史对他历史形象的一种诠释。因为我们知道，像之前库布里克他在做很多电影的时候，他的视角是非常宏大的，
对，
他会探及一些很深刻的问题，同时又能够挖掘人性之中的那些细微的点。然后我觉得他对于拿破仑的执念，其实也跟他的电影创作理念是完全相关的啊。当然，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流产了，非常可惜。所以就是从我从三个角度来说一下，具体来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刚刚提到它的历史意义，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就首先大家都知道，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物，是或者说极端一点，他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他的个人成功是因为源自大革命的浪潮，然后他的个人失败也是源自欧洲封建势力对大革命的围剿。对，他的人生历程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 的历史变迁是同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拿破仑及大革命
啊，
这是他的历史象征的角度。然后第二个是他的军事才能，
嗯，
应该没有谁
怀疑这件事情。
对对对，没有，就是绝大部分人对拿破仑的歌颂也是出自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几乎凭借着一己之力数次挽救法兰西共和国和帝国在危难之中，然后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其实在影片里面也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他的个人魅力，对军队的控制力以及对各种兵种战术的运用，在人类军事史上可谓登峰造极。然后我自己还玩 P 社的游戏欧陆风云这种，就是对于整个时代的那种就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各种战术，就是确实有一些爱好，然后能够在电影上看到把这些部分给还原，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兴奋。
那炮兵的战术就还挺精彩。
其实说实话，就是电影的对拿破仑就是那几场具体的战役的呈现是有偏差的，但是问题不大，这个不重要。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角色，作为一个个体，他身上有非常复杂的人性，
嗯
啊，有戏剧性。他是一个在自卑、嘲弄以及对法兰西的仇恨中成长的人。
是。
然后因为他是科西嘉岛人嘛，科西嘉岛就是一直想从法兰西
独立，
最后被吞并了。
嗯。
然后他又伴随着大革命的浪潮一步登天，然后逐渐建立起了对法国以及对革命的认知。
对。
他曾经是约瑟芬最忠诚的恋人，也是共和国的拯救者，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个人的欲望膨胀，然后逐渐背离了一些誓言，包括跟约瑟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然后最终从某种意义上，他对大革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背离，他加冕为了皇帝啊。虽然这个在历史意义上而言，他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背离，但是其实这也是后世有很多人会说拿破仑是个独裁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一个理由。当然这不影响他实际上为大革命做出了特别多的贡献。
对。
然后他创造了欧洲历史上最辉煌的帝国，可以说是没有之一，法兰西帝国，然后也因此逐渐变得傲慢、野心勃勃，并且最终在无止境的对外战争中走向衰亡。这是一个高度戏剧性的人物，我想任何一个热衷于历史创作的导演都会被他的人生所吸引。
嗯。
所以像库布里克、斯皮尔伯格、邦达尔丘克还有斯科特这样的传奇导演都为拍摄了拿破仑而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而且其实我感觉就像当时说到库布里克会拍的时候嘛，他不是说会拍一个他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嘛？后来斯皮尔伯格说凯瑞福永会把它改成一个剧，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包括2000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剧叫拿破仑战争嘛，他可能就是从更长的一个维度和体量去拍，所以这次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因为体量有限，虽然可能一会儿还会聊到这个导剪的问题哈，但是就会觉得好像他确实是以一种很浓缩的方式把一些关键战争什么都拍出来，但好像对拿破仑这个人物更有魅力的部分即使是花金去扮演还是缺少一些，不过这个我们还会具体再讨论吧，我觉得。嗯。然后其实在这里面我就想聊了，其实刚才你提到这个点我可以连下去去讲，我觉得拿破仑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能够很审时度势的抓住每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因为他当时本来能力也很强，但是就是你看就是说时势造英雄，如果当时他在被罢免兵权之后就摆烂了，那可能就不会有后面他去镇压然后他又一跃这个整个的军衔又上升。
对，
他每一次你就会觉得就好像是那种如有神助一般。
是，其实就是我就是你这话来说，其实拿破仑首先第一个他的人生是非常跌宕起伏，而且他的人生中有特别多的贵人相助，
嗯，
无论是早期的罗伯斯比尔，
对，
然后包括那个
谁帮了谁垮台，
对，还有后面那个叫巴拉斯还是叫他的第二就是热月党人
对
的那个领袖，然后包括他的妻子约瑟芬，包括他的弟弟，还有那个小孩就是那个小孩后面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最有名的将军之一。
嗯。
就是他身边有特别多人在帮助他。
嗯。
然后拿破仑本人也是有很多次英明的决断，但是就是你能完全感觉你感觉不到拿破仑在这个故事里面，在电影的故事里面有任何的任何的挑战，他做什么事情就是非常容易就解决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这也是我其实不太理解的地方。
嗯，就是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在已知历史的情况下，你在这个故事里面看不到什么惊喜。就没有看到，
甚至我就算是未知历史的人，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观众，就是他可能对拿破仑事件
不那么了解，
对，不那么了解，只会知道他的失败，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成功的。说实话，你看完之后，你仍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成
功的，就感觉到一场战役上，然后华金脸一变，哎，我就成了，就是感觉
他甚至不用变，华金在整个就在整个这至少在这个版本里面，他的表演是没有任何起伏的。
顶多就是在面对约瑟芬跟面对就是政治上或者军队上的事情的时候会有点变化，其他的时候起伏其实并不大。其实我包括我还有一个点，其实关于拿破仑挺有意思，就是关于他称帝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就是处在一个可能法国大，像你刚才提的非常好，他在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间，其实所有在周围的那些依然是君主制的国家对他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一个状态。你说在当时如果说他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政权的话，其实真的很可能这个所谓的革命成果就会被绞杀掉。所以其实很难，像你刚刚说，就是曾在后世历史中不断在评判说啊，你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皇帝啊，或怎么样。但是那个在那样的一个乱世，一个强权者的存在，其实还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对，
因为实际上就是后世的学者去审视拿破仑时期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比如拿破仑法国大革命搅就是解构了原来的君主制度、封建制度，
是
他试图去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去恢复一种所谓的共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月党人和那个罗斯庇尔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或者说去提出一个纲领去统协，导致整个法兰西
还是乱，
对，非常混乱。这之间就必然就这样的历史必然会导向会有需要一个强权人物来进行镇压。你包括英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会出现克伦威尔这样的人物。
是
法国出现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在这之间做的一个区别就是他成为第一执政之后，把这个共和的虚名这个虚部给扯下来了。至于他扯的是好是坏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需要由历史来说来诉说的事情了。
对，
嗯，
所以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在看完整个拿破仑的一生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包括你刚才提到最有意思也是我特别想在这个片子里看，就是他的那种童年的那种自卑到底会为他带来些什么。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是，这是我至少就是我能理解他这个故事，因为我开始之前我是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在两个人感情线，但其实就是约瑟芬和拿破仑感情有特别多可以去讲的事都没有去呈现。
是这个在、
这也是我也不理解的地方。
对，就是这个片子会让我有很多问号，看完之后就是其实拿破仑他一开始出生的那个地方原来是属于意大利的嘛。
嗯，
然后
想到
对，而且在他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就刚好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对，莱利在他出生那一年失败逃往了英国。
对，就是那么的讽刺，然后他最后居然成为了那个帮助法国大革命去发扬光大的那样的一个那么重要的领袖人物，就是这么感觉很矛盾又很荒诞的这样的人生故事，好像你没有在可能希望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能看到。因为刚才其实你提到一个点，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说热搜就最近也上了一部电影嘛，你觉得它好像不是一部属于2023年的电影。
嗯，
就像我也一样，我说在进入到2023年的时候，你在雷德利斯科特这样的导演手里能够看到一个怎样的关于拿破仑的故事，我特别希望他把那种生命的那种荒诞性展现出来，但好像并没有很好、
嗯、其实让我们是能感觉到雷德利斯科特有他自己的想要表达那个点，就是他在解构拿破仑的神性，
是
就是把他跟历史上那个具有符号性的战神然后皇帝变成一个凡人，但是他只解构了，就是我不太好评价，因为毕竟这个片子有另外一个版本，然后雷德利斯科特他的一贯都是
啪啪打脸，
对，一贯都是要通过导演剪辑版看出来真实水平，所以就是今天的评论会比较的保守一点，因为
明白，
因为在我的心中是会觉得就是这他可能是有意这么做的。
嗯，就是意思就是来看我的完整版哦。
对，我后面绝对会聊到就是这个片子背后的发行问题。
对，其实刚才曼总提到这个点也是今天我们会讨论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模棱两可，是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存在一个25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而今天我们讨论其实是院线版的150多分钟、
嗯、
所以说它一定存在删减，但我们目前也就仅对这个版本来进行讨论、
嗯、
但如果后续我们被打脸了其实我们也很开心，我们甚至可以再开一个半个小时的特辑来聊聊那个完整版，也许更有意思、
嗯、
所以进入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哎，就聊到这儿了。就是从你的第一感受出发啊，就是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你观片前的一些预期啊，包括拿破仑这个人的预期，毕竟又是雷德利·斯科特拍的，所以说你在最终呈现感觉上有满足你的预期吗？
我觉得只有在就是部分的战争场面能够达到预期吧、
嗯、
然后因为在看这个片子之前我先是对预告片特别的期待啊，当然预告片其实你看不出特别多东西，就能感觉到很恢宏，
很有质感，
对，质感特别好、
嗯、
特别好。在上映之前看到它的开分评价不是很高，就包括 MDB 6.6 分、
嗯、
然后豆瓣也是 6.7 分，就是属于一个其实是属于一个特别平庸，对于这样，对，对于这样一个片子而言这样的评分绝对不算高的，
是
啊，所以我就已经有降低期待了。然后我还知道就是很多人在吐槽这个故事聚焦在约瑟芬和拿破仑爱情上、
嗯、
我其实也能够想象到就是他可能会因为 拿破仑跟约瑟芬的爱情，其实如果单拎出来讲的话，它有特别多可以讲的地方，
是
包括
很丰富，
对，包括就其实因为约瑟芬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跟拿破仑是1796年结婚，正好跟拿破仑他自己的个人的
发展，
对，发展
对
是有一条就是时间上的吻合的，
是，
所以我感觉到他可能是想要用约瑟芬这条线来表达出拿破仑自己的个人的他的经历和沉浮，事实上斯科特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我觉得这两者结合并没有那么好，
明白，
所以总之我对我而言我是拉低了期待去看的，然后我觉得在我拉低期待去看的片子去看这个片子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它满足了我对视听上面的一些想象，但是它完全没有满足我对文本的想象，包括就是我觉得我非常期待范妮莎科比和华金菲尼克斯能够擦出一点火花，但是吧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甚至没有感觉他比范妮莎科比跟汤姆克鲁斯有火花，
那差差就是这么说，就全片你看下来你会觉得那个约瑟芬好看吗？好看，但是你要让我选，我觉得他在碟中谍中更好看，
是，而且在碟中谍里面他反而是一个更有主体性的一个很主动的然后有思考那样的一个人，在这里面反而好像没有更多呈现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后面其实会主动展开
对
展开聊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远比目前所呈现的精彩的多，而且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呈现的细节，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剧场版院线版舍弃了特别多可以去做戏的细节，
对，而且其实像我刚刚提到像拿破仑战争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可以后面再说，其实我有刚才提到说那个250分钟的版本的时候，我严重怀疑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啊有可能一开始想让斯科特拍一个剧，但是老雷可能就不想拍剧，他就想拍个电影，因为250分钟，你说实话，你把它缩成一个，比如说一集30-40分钟的剧，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导演就说，哎，我这么大史诗片，我怎么能放在你这个小荧幕上看？就拍成电影，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版本像你说到的这种妥协，可能才会导致他的故事推进比较潦草一些嘛，因为刚才提到讲的说，他其实还是挺堪的，就虽然说。我们好像导演本人也讲到说我想拍约瑟芬跟拿破仑的这个感情故事，但其实你看他还是从法国大革命然后一路讲到兵败滑铁卢，也几乎是包含拿破仑就是从政从军以后的生涯基本上都包含了，所以就是你会觉得纵观他比如说导演过去的电影的话，你会感觉到他肯定会有一个明确对于某个角色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是身份上的关注，就是比如说你最喜欢的银翼杀手这样的关注，或者像末路狂花这样的就是被父权压迫的女性的关注，像这种所谓公路片中完成反男性 PUA 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或者就是那种很物质现实性的一种就是身体困境，
对，
像火星救援也好啊，或者是黑鹰坠落这样的，就是很明确。
因为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而言不太非常，或者你甚至对于大部分欧洲观众也不太友好。你片子里面完全没有呈现法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法又如法了。
就它不只是如法的问题，它没有告诉你法兰西的精神是什么，你没有告诉你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告诉你法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拿破仑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所以你会感觉这个主人公没有目标，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讨约瑟芬开心，但是这个目标中途又改变了。对吧，他后面又他跟约瑟芬感情又出现了裂痕，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会感觉不到这个故事的主线是在哪里，你感觉不到雷德利·斯科特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没错，
这只是在把，就是我看到一个评论这么说的，把维基百科翻译了一遍。
对，就是我像你这个点非常好，这也是我特别想跟你讨论的点，就是他为什么会给我们这种观感，在我的这个体验来说，是因为他强行用一次那个字幕，他去割裂掉了每场战争前后这个人物的一些变化。这个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到他那种所向披靡的作战，然后包括给约瑟芬写信，但是每当你想看到，你说刚刚说的很好，就是他是怎么理解这个战争，他是怎么理解权力的，包括怎么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故事就会变成一种快进的那种方式。
对，
所以这个我也想问问，就是你觉得这种大跨度的时间跳跃会是可以着补他角色塑造不完整的一个，
这是着补吗？这部分明显就是反而造就是就这种
造成这个原因，
对，这种分段式的写法就是造成了这个故事的整体割裂感。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每一个想要去拍拿破仑的导演他应该都有研究过。
对，
就是最好的是一定要找到一条主线，就是拿破仑缺少的是什么。看到最后字幕他说的那句话啊，拿破仑临终之前的遗言是
法国
然后军队约瑟芬。我不知道我看的史料对不对，因为我看的原就是其他版本是说的是法国军队冲锋。
哦，没有提你说
没有提约瑟芬，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提约瑟芬这个是哪个版本。
哦，
当然也可能也有啊，也可能看的历史记载不太一样。
嗯，
但是即使我觉得约瑟芬这个版本也很好。
嗯，
那这个故事其实变成了 变成了公民凯恩，变成了玫瑰花蕾那样的一个设计。你应该在开头第一场戏就拍拿破仑在圣赫拉拉岛上临终之前说下了这句话，然后从一个回忆展开。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在想，你这个场景如果让我来去编排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人物的话，我会愿意从他的开端开始，或者从他童年开始。
是，
就这里我都不得不提另外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传记片，就是末代皇帝。就同样是一个，我觉得溥仪的人生是远不如拿破仑精彩的，但是
贝特鲁奇拍的，
对，贝特鲁奇处理的特别好，就是他处理的溥仪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溥仪是一个浮萍，他是一个永远找不到自己在哪里的人。
对，无根。
对，然后其实拿破仑是什么？拿破仑本质上跟溥仪是有一定相，他们都是
这么比是吗？
我的意思就是在身份认知上面，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就不知道自己该是哪个人，为什么而奋战，然后到，但是他不一样的是，拿破仑是一个往上走的人物，溥仪其实是一直在往下走的人。
对，
就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你都别说，就别说先跟其他的那些拿破仑传记比了，你跟其他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片来比，你也会发现就是有特别明显的根源性问题。
是，
然后我就是我的个人理解是，斯科特是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问题的，但是他还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呈现这个院线版。我只能说这背后另有深意，那具体是什么，我们后面再谈吧。
这玩的，这小悬念也埋了一个个哈。对，哦，我觉得你刚刚提这个点还真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无根的状态，然后到你坚定的相信，到底是经历了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这个
觉醒的过程。
对，这个不只是自我觉醒，就是拿破仑为什么会被誉为大革命的化身？因为大革命不只是塑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法兰西的民族
精神。
对，就科西嘉为什么？没有并入到法兰西，就是因为法国原来是什么法国？是波旁王朝的法国。
嗯，
法国不是属于法国人民的，而是属于法国皇室的。
嗯，
所以人们推翻了皇室，用革命推翻皇室。最后，拿破仑加冕的时候，他是一个不相信君权神授的人。
对，
他自称自己为法国人的皇帝。所以我们说，法兰西帝国其实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就是拿破仑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他是一个立宪的独裁者。
对，
他一切是以人民为最高统帐的。那
对。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上面的不同。然后拿破仑所象征的是他把法国人从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中解救出来，让法国人成为了自己国家的主人，然后法国军队才有了信仰，才拥有能够爆发出如此重就是强大的战斗力横扫欧洲。这一切是我觉得拿破仑的人生故事特别需要去铺垫的一环。
对，
而且在过往的很多影片里面，或者说是过往的影片里面，其实很难能去体现这一点。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故事讲约瑟芬之后，我知道这东西可能会弱化一点，但我没有想到完全
没有，
完全没有，就完全没有，就是你至少有这么一场戏，就是法国人民对拿破仑的期望是什么？就是高呼拿破仑为自己的皇帝陛下的时候，哪怕举一个三色旗呢？
嗯，
就这些情节都没有，
就是法国成为了一个背景板，
对，就是
没有去。呈现这两者之间，就是在拿破仑称帝，拿破仑的整个的辉煌当中，拿破仑法典，然后到法国整个的一个精神民族的气质，这个
你不写这个其实也可以，因为至少这故事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就是你去讲就是对拿破仑战争的反思，对拿破仑个人欲望的反思也可以啊。当然这个还是我们后面再讲吧。
对对，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就进入到一个刚才也有提到的点，就是其实华金这次演拿破仑，因为听说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听闻啊，当年库布里克是想找尼克尔森来拍，
对，
来演。
你没有发现有几个镜头特别，就是他在三环会战的时候，
对，
特别像尼克尔森。
所以我就觉得这俩人就感觉就是都喜欢 Joker 这个形象，然后就这么巧，俩人都演过 Joker 这种感觉。所以我想问问你，就是这次你刚才也提到了吧，华金他整个的表演可能会有一些平，那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遗憾的地方有哪些？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整体而言，虽然我很喜欢华金，但我就说他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演，或者我觉得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就归根到底是导演或者是编剧他们
说这个版本的问题，
是这个版本的问题。
嗯，
对吧，就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历史上拿破仑参加土伦战争的时候，土伦战役的时候他只有24岁，和约瑟芬结婚的时候只有27岁。
对，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年少轻狂意气风发的那么一个形象，少年将军。但是华金实在是太老了。
对，
他开头第一个镜头他往那儿一站，跟那个其他的革命党人在那一站，就是但凡有点眼力见的都会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个人物。
我太想吐槽了这个事儿。
对，而且他甚至我觉得他没有用 CG 技术去进行还原。
对，
哪怕你去像
零嘛，
对，你哪怕你去像那个什么爱尔兰人那样，你用一点，你让他年轻一点，
是
对吧？你哪怕你像金刚狼那样，就做一个减龄的处理，我觉得都会在观感上好很多。但是整个故事里面，他就首先你没有体现出就是拿破仑他自己的年少， 这个东
西怎么逐渐变成一个
对成熟的
帝王。
其实你第一场戏土伦战役的时候，你明显感受到拿破仑是在颤抖着
对
往前走的，
这演得很好。
对，但是这个颤抖不可信
啊，
就是你知道因为这个
年龄感观感，
对，他就他太强大了，华金的那个个人形象，你不去对他进行减龄，你不是化妆把他变成一个弱者，他就是太强大，你会觉得这样战争没有任何悬念。
对，
他那个颤抖就跟他的这个实际上的形象没有办法，
就是在就是你觉得他在演一种颤抖，
对，就是
不是说他是真的一个年轻人，我第一次在这么重要战役上，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我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那种感觉。
没错，他太成熟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就同样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跟约瑟芬之间的爱情也会显得特别，因为实际上在整个这个爱情里面，约瑟芬是主导者。约瑟芬是一个社会名流，然后他大了拿破仑六岁，他是个姐姐，而且是那种特别有手
姐弟恋，其实
对，而且是一种特别有手腕的姐姐，就是他就略施手段就把拿破仑迷得死去活来，
拿捏了，
对，就完全是拿捏的，甚至最后拿破仑上位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很多关键的作用，
是
他确实因为他自己是个名媛，他去劝说了特别多的政界人士去帮助他，帮助拿破仑上位。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由于华金菲尼克斯的气场实在是太强大了，你会感觉到约瑟芬在他面前完全
控制不住他。
对，完全不是这种控制。然后因为这个关系的错位，你导致后面很多关键情节都无法展开，你无法理解拿破仑为什么对约瑟芬如此痴迷，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感情会让拿破仑就波动会让拿破仑如此的心神不宁。
没错，
就这都是我觉得从表演或者说你化妆就是任何意义上就角色呈现上面这是不好的，甚至说是有些失败的。
是，
那么好的地方在哪呢？拿破仑的王霸之气，就比如说加冕典礼，然后三王会战、奥斯特里茨战役，还有以及攻入莫斯科，我是特别喜欢攻入莫斯科之后那个空无一人的感觉。
对，
就是这些场景去呈现拿破仑的霸气都特别好。我觉得包括最后那个他在岛上，在那个圣赫纳拉岛上面去炫耀，像那两个女孩说自己曾经的功绩时候，就那些场景都很不错。
教父的结尾，
对，这个片子就是
结对的。
就这些场景就非常适合。
是，
但是前面那些部分就是你很难很难让人信服。
没错，
而且就是因为前面的部分无法让人带入，你会感觉拿破仑这个角色他没有弧光。
嗯，
他开场第一场战役就是英明神武，结束之后仍然如此。
对，甚至在开场那个砍头的那个段落里，他只是惊鸿一瞥，你都会觉得我操，
这个人了
不
得，
不简单。对，而且其实你这样一提，我就会想，就是拿破仑跟约瑟芬见面的第一场戏，就觉得华金的表演其实还是有可圈可点，但确实是这个年龄感的问题导致他就不像。你比如说华金演第一次见到约瑟芬的那种一见钟情，
对，这个我也想说，这个后面我也说，
就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
少了很多戏。
不，就是你感觉他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又不敢盯着人看，然后那种状态其实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但是放在华金那张脸上吧，就会觉得女人你被我看上了那种感觉，就是会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包括他后面有台词我就写挺好的嘛，就是约瑟芬要告诉他的名字，然后那个拿破仑说不要告诉我，就是这种台词上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挺妙的。但是放在这样的两个人，而且包括其实凡妮莎科比在里面也没有什么年龄的递进嘛，就是他其实年龄感就一直是那个好像三四十岁那个感觉，所以也没有感觉到这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火花或者碰撞啊，这些其实都让我有些遗憾。而且其实很多人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有说嘛，说拿破仑有点像小丑啊什么什么，就是像那个 Joker。 但可能是因为很多观众对于华金上一次比较有那种非常有魅力的演出是因为 Joker， 但实际上因为我看了就是华金最近演的那个电影叫《博恒恐惧》嘛，就我觉得他特别像《博恒恐惧》里面的那个就是男主人公，就因为那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深受母亲 PUA 而无法逃离的一个窝囊儿子的一个形象。你感觉拿破仑其实他想呈现的也是拿破仑在面对约瑟芬的时候其实很卑微的一个状态。
拿破仑其实有非常重的恋母情节，
对，
这个故事这个片子里面他非常浮皮潦草的提到了，
给了一点点，
给了一点点，就是这也是我很疑惑的地方。我后面讲到这个处理的时候，我其实会详细说说，就是拿破仑这个故事就应该怎么样处理是比较好的。
就做个总结，在这个话题我想说的就是，因为华金他在这次的表演里面，导演对于他的出身其实做了很省略的塑造描写，然后包括他的口音啊，一些身高的问题，包括他的减龄都没有给演员很好的抓手，所以其实对于华金来讲扮演这个角色难度其实还是很大的。因为他要演一个有大的年龄跨度的一个人，又要呈现他在过去那种自卑造成的影响，他又没有那么多文本给他的支撑，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讨论这些地方可能会觉得也许在导演版里能看到更细腻的演员的表演吧。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哈，就是刚才也聊到了啊，就是传闻啊，这个当年库布里克那个未能如愿的版本啊，这个剧本后来其实给到过雷导，但是呢导演说并不喜欢库布里克的处理方式，然后他也不想拍就是拿破仑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他想着重去从就像我们也说到就是从拿破仑跟约瑟芬的关系切入去讲拿破仑的这个故事，包括你刚才其实提到他的整个跟约瑟芬的感情也涵盖他整个的一个不断上升啊起起伏伏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比较好奇的就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怎么看待这次导演所处理的拿破仑跟约瑟芬的关系这条线，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是觉得不太尽如人意，包括刚才我们在就是刚我们各自看完的时候，豌豆有说我们说是想看海枯石烂，结果没有海枯也没有石烂，是吧？所以问问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吧。
就首先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那首先是作为院线观众的角度，显然目前的院线版对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关系处理是比较失败的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拿破仑对约瑟芬刚刚提到的他为什么痴迷约瑟芬。
对
啊，因为就刚才我们聊到的全片只有一场戏，就是在宴会上面两个人对话，然后就把这个一见钟情给描写了，然后后续的故事就感情推进也非常直白，就是陈述书信的内容，然后简单粗暴的干柴烈火但是我认为首先这个故事应该有这么一场戏，就是你得有两个人感情的那个递进，而且其实我们要聊到库布里克嘛，库布里克他当时没有拍成拿破仑之后去拍了巴黎明灯，他把巴黎明灯作为他再去拍拿破仑的一个试验，然后他其实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处理，都是为了去复刻或者未来为拍拿破仑做准备的。比如说他里面去拍那个巴里和林登夫人在那个宴会上面一见钟情的那一场戏，那个是巴林登里面最有名的场景头之一，一个横移镜头，然后巴里从画所入画，然后一步一步走到阳台，然后跟林登夫人背景配上古典乐。那个镜头就是非常牛逼的，用导演的手法去呈现出两个人暧昧的升温。我觉得至少拿破仑这个片子里面应该有这么一个镜头，实际上片子里面就两个正反打就结束了。
对，
而且包括因为我看预告片的时候，法里沙克比是就是约瑟芬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就是拿破仑在自报姓名之后，约瑟芬说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我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然后在正片里面这句话被剪掉了。
哦，
我觉得这些细节上的一些删减都是很奇怪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如果斯科特想要从感情来入手的话，他应该去秉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聊到拿破仑个人的历程，他的人生历程起伏其实跟约瑟芬的感情是有一些重合线的。
对，
而且包括在故事里面也是他跟约瑟芬之间分分合合，然后也应对着他不断面临的各种危机。这其实就可以体现出一个主题，就是拿破仑的个人野心是在不断膨胀的。他早期只是就是在约瑟芬的帮助下他逐渐登上了权力的巅峰，然后后面当他成为法兰西的帝王，当他开始要去往外继续往外扩张的时候，他跟约瑟芬的感情的目的也不纯粹了。
对，
他想要孩子，想要子嗣，甚至因此作为理由去跟约瑟芬离婚。其实你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拿破仑的欲望已经不再是跟这个个体有关了，而是为了满足他的想象，
对
他对于人生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人生的欲望膨胀最终不断走向失败的故事，
达到一个权力高位之后的一个。
对对，而且就是类似的片子，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巧的，雷利斯科特的第一部长篇叫决斗的人。这个片子是他在看了库布里克的巴里林登之后获得了灵感而创作的，讲的正好是拿破仑时期的两个军官的故事。就是讲拿破仑时期有两个军官，然后这两个军官因为一些小事产生了矛盾，然后他们就相约决斗，然后一生中决斗了五次。其中那个就是有一个一直执念要决斗的人，他为什么要决斗？因为他认为他在第一场决斗中输给了那个另外一个军官，他认为这涉及到他的荣誉，所以他一辈子都要为荣誉而战。然后另外一个军官也被他的就是荣誉的这套说辞给激怒了，给洗脑了。两个军人，两个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人为了所谓的荣誉而战。然后整个故事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荣誉，就是其中一个军官他曾经有一个未婚妻，然后他感情很好，但是因为荣誉，就他不断的决斗，他忽略了未婚妻对他的爱，最终他被荣誉吞，就是吞昏了头脑，然后跟他的就是爱情跟他的未婚妻爱情就分道扬镳了。但他最后醒悟了，他最后获得又重新获得了爱情。然后那个没有醒悟的军官一直走，他一直决斗，最终失败了。他输掉之后到了一个荒原上，然后眺望着远方。那个镜头就是跟拿破仑一幅非常著名的画是一样的。其实那个故事里面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其实就是表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个士兵，他甚至包括拿破仑本人，他们去追逐的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当然，这是那个电影的 主旨啊，一个为了欲望、为了野心、为了所谓的虚浮的名誉的人，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生活，没有去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对，最终走向了一个深渊。
嗯、
我以为这个故事会这么拍的。因为实际上
就是我以为
这故事其实你去讲约瑟夫爱情，你就去按决斗人那样的一个故事逻辑去讲，对吧？你就讲拿破仑如何无法遏制住欲望。而且你知道很巧是什么？因为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5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片子叫《拿破仑情史》，
哦，
也是讲拿破仑的爱情故事的
啊。
然后这个片子的
听起来就很八卦，这个
啊，对，这个片子是很八卦，而且拍的还不错。这个片子的男主演，你猜演拿破仑的是谁？是马龙白兰度
哦。
然后这个故事的核心点什么，就是拿破仑在跟约瑟芬结婚之前曾经跟另外一位少女结婚，这个就是订婚，这个少女叫戴斯雷，就是拿破仑可以去理解为拿破仑初恋。然后他后面为了能够跟巴黎的那些上流社会交集，所以再去约会了约瑟芬，他抛弃了那个戴斯雷。然后戴斯雷后面嫁给了另外一位就是法国的将军，然后这个将军后来在拿破仑失败之后呢，就是曾经叫试图就是落井下石，然后这个戴斯雷还要去劝解，就是中间当和事佬。
嚯！
然后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就是戴斯雷在就是拿破仑在百日王朝复辟，百日王朝失败，也就是他在滑铁卢战败之后，戴斯雷过去找到他，然后给拿破仑说，就是你为了你的征战已经让法国人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应该收手了。于是拿破仑顿悟了，他决定再也不参与战争，就回归到了圣赫纳。当然这个是进行了很多的细说和改编，但是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样，他从感情入手去讲述一个人的野心如何膨胀，一个人的欲望如何不断发扬，然后不断的溢出，最终导致他的感，不论是他的感情还是他的个人，最终都走向了失败。这样一个主题我觉得也是很有结构意义，
还有救赎。其实
对对对，就已经有这样的作品存在的时候，我觉得斯科特也是想要避开这些主题，他想要寻找一个新的主题，但我至少在院线版里我没有看到他想表达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
他表达的到底是他爱约瑟芬是吧，那他为约瑟芬做了什么，约瑟芬为他做了什么，我们都感觉不到。
没错。
然后他最后两个人的离去那场戏，就是当拿破仑得知约瑟芬死去之后，他就是悲伤的哭了一下。
对，
然后马上转到下一场他的滑铁卢之战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哪里呢？
没错。
然后最后他临终之前的那一句话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句台词，他只用字幕打出来了。这些处理都是我觉得他至少在感情线上的处理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
我会觉得哈，就现在我们在看国产片的时候，尤其是我跟你讲，尤其是看愤怒的海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吧，这个地方他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那肯定是删减导致的。然后当我知道有了这个250分钟版本，就跟咱俩今天讨论所有的话题的时候一样，就你心里总要先过一下，老雷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那为什么这么拍？恶心观众，就可能会有这种纠结，你知道？因为我跟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我当时把节目也发到 B 站了，然后他听完我的那个评论之后，他就说你肯定没有好好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一段，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他说小娜，然后童年的时候过生日，请了很多同学来，结果老金没有回来给他过生日，你肯定没有看到，否则的话你不会这么觉得这个人物不够丰满。我说姐姐，这一段是在后来那个片花里出来的，电影里哪有这个情节啊？所以你能理解吗？就是大家现在因为这种错位的观影体验，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电影里给到的，哪些其实是在删减片段里面的。所以就是你很难去真的把一个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啊。所以这个是我在这次看完拿破仑中又有同样的一个观感，就我会觉得啊，肯定还有100分钟的，而且甚至你会觉得国内删了1分钟都不算什么。
对，
你也知道大概会删什么。
这个、对，其实也没聊到，我觉得这个删点也就是他把里面的拿破仑和约瑟芬的亲密戏给删掉了。
我估计就是亲密戏了。
对，你亲密戏一删，就两个人更没有互相吸引的理由。
是啊，是啊，就是干柴烈火都没有现在，
是只有前戏，没有高潮。这片子就是这样，他一段一段的给你前戏，
就让你裤子一脱，结果什么也不给你，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刚才也提到说，我看到2002年的那个法剧《拿破仑战争》里面，其实他是有很多去写拿破仑跟约瑟芬的那种情感的一种角逐的。其实刚才你提到这些点里面，你也可能我们可以再去聊的一个点，就是落到他真的约瑟芬跟拿破仑的关系，其实真的有很多可以去讲的东西。包括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看完这电影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到底看上了约瑟芬什么。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其实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里面的约瑟芬是一个绝对正面的形象，而且、
哦、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历史上的约瑟芬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多情的人，
对，
然后里面他
也
有很多
争议的，
对，也有很多，而且他有很多花边新闻，然后确实也给拿破仑戴了帽子，但电影里面的处理其实非常的快速就把这个问题给带过去了，
对，
他没有去讲解约瑟
芬
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包括约瑟芬的奢侈的一面都没有展现，他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好人。而且你看到为什么片子里的第一幕就是讲断头台的时候是让玛丽王后去做的，因为玛丽王后她自己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嗯、
一方面认为她是欧洲的就是军权的象征，然后另外一方面她自己也有一个贤后的名号、
嗯、
甚至她认为就是在欧洲的众多王后之中她也是比较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然后她在走上断头台的时候昂首挺胸，她代表了一种你可以说是女性主义的表达、
嗯、
然后包括、我看到很多人在评论里面说这片子又是一个典型的 Manhouse 电影，然后去像就是芭比所批判的那种，对对对，一个欧洲历史版的肯，但是实际上我会觉得，斯科特是想要批判这样的形象的，
是
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拿破仑在这个里面，男人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远不如女人来的正面的，
对，
但是他给的东西又不够多，
没错没错，
他理论上约瑟芬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约瑟芬最后所代表的意义，应该要比现在戏份重得多，
是
他对于拿破仑的。就是人生中的一道明光，
而且他能吃得住他。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点他完全没有展开讲，比如说当时他为什么，就是他小儿子，就是约瑟芬小儿子为什么会去找拿破仑要那把剑？有很多说法，就是其实是约瑟芬让他去的，
就是约瑟芬让他。
对呀、啊，然后还有就包括比如说像约瑟芬他吃准，因为那场戏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约瑟芬有点太卑微了，但现在我在重新思考的话，那场戏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俩在结婚前，他俩不是在聊天嘛，约瑟芬一直在放低自己说，哎呀，你知道我过去遭遇过什么吗？我的过去很不堪，你能接受吗？就是明明约瑟芬在他的身份地位上是远高于拿破仑的，在过去。但是他却能在此时摆出那么低的姿态去说，因为他要把拿破仑抬高嘛，就他可能拿准男人的这个心理，就像芭比跟肯一样。所以在那场戏里，我也能感觉到约瑟芬其实是一个很有手段的女人。
嗯、
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出现在他俩结婚之后，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展示了。其实很多人会讲说，你说拿破仑写了那么多信，约瑟芬没有回信，是不是也在展现其实约瑟芬对他感情其实并不够深，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信以外没有任何细节。你刚刚提到比如刚刚我也说，就是其实听说当年有一个点是说约瑟芬在拿破仑去意大利的时候就已经跟一个中尉夏尔搞在一起了，
对，
甚至呢就是约瑟芬干过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就是拿破仑一直让约瑟芬去意大利找他，然后约瑟芬一直不去，直到后来他实在觉得拿破仑太烦了，他就带夏尔一起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拿破仑并不知道夏尔是约瑟芬的情人，所以当后来拿破仑真的知道这件事情才如此的暴怒，就是你妈当年你居然这样。所以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包括他甚至没有给到一些约瑟芬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些镜头，就会导致、
嗯、而且实际上在历史上拿破仑因为约瑟芬的出轨还报复过约瑟芬，
对，
就是这两个人的感情就是互相就
是的，
就而且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嗯、
女性的思想解放是非常早的，
嗯，
约瑟芬其实里面一个女性解放的代表，就对于他们而言忠贞这个东西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
是的是的，
然后人的两性观念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这个在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感情，包括你作为异国的王后你能够离婚，你对横向对比那个末代皇帝就能感觉到了，
对，
就是就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国王的王者的婚姻的离婚都会掀起很大的波澜的，但是离婚之后呢，约瑟芬他仍然享有了皇后的尊号，然后包括他其实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也跟像俄罗斯的沙皇有进行过会晤，
对，
就是这些都是他身为一个女性独立的地方，这些部分都被简单的给带过了，
没错没错，
我是觉得这个片子就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变成一个两性关系，你去照着这个思路拍，你应该加点约瑟芬他自己的独立的部分，
对，
你要加他的魅力，但是也没有加。
而且其实台词上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就是当时拿破仑跟约瑟芬说咱们现在要不出孩子，你是不是应该调理调理身体，约瑟芬说我哪有时间，我要做皇后，那就说明他肯定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其实我们看到只能听，就是在我当时那个视角里看或者是观众来看就是一句抱怨而已，就是哎，我是皇后所以我只能当宫中，我去不了别的地方，其实不是啊，就是约瑟芬其实帮了拿破仑很多啊，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像你说的没有看到，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拿破仑在被约瑟芬拿捏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他出征发现他妻子完全没有理他，他才会有很大的心理落差，这个其实跟现代人是一样的，那你本来以为哎，我其实是个关系里的这个上位者，其实你发现不是，然后你在军事上你又是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人，这种落差感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什么， 其实你感觉不到，所以就说他在战场上是战神波拿巴，家里是卑微小拿破仑，就感觉这个点是我会觉得挺遗憾的地方吧。包括你刚刚提到，就是其实他俩关系的一个转折，应该就是在拿破仑被告知明确说约瑟芬出轨之后，他俩不是有一场戏是在家里的那个谈判吗？
对，
那场戏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我其实觉得挺奇怪的。
他
电影里的拍的，
我觉得这不只是这场戏奇怪，包括里面很多有很多次，就包括在餐桌上面就当面怒斥约瑟芬，就是里面有很多戏都很奇怪。
对，那么多人是吧？你这个身份，你就觉得突然就，而且有些比较有奇怪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看这里面，我看到历史里面听说是拿破仑对约瑟芬的孩子们非常好，
对，
但是很可怕的是，这个电影里。约瑟芬的孩子们不见了，
而且那个小男孩就是后面成为拿破仑贴身将军，
哦，是吗？
他有了很多次的战争。那个小男孩是，好像应该叫欧人，他是，
哦，
他是法兰西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亲王和将军，
嗯嗯，
然后包括拿破仑自己的兄弟也就是对他人也很重要，就他们家族里面有一套体系的，包括拿破仑那个弟弟叫吕西安，片子里面 也经常出现，吕西安是反对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结合的，就是认为两个人之间有年龄差距，而且这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点，片中不是有两个人结婚的那一幕嘛？
对，
结婚那一幕里面讲拿破仑出生在1768年，实际上历史上拿破仑就是在1769年，然后我当时以为字幕错了，后面我回查了，我发现是当时两个人都谎报了年龄，拿破仑报自己是28岁，然后约瑟芬报自己是29岁，只差一岁，但实际上两个人差6岁
啊。
就是这些细节都是可以体现的，
对，
就是体现是为什么两个人就是会有身年龄上面的落差，身份上面的落差，包括他们试图去就是去抗击某种世俗的观念，去完成这样的结合，这些故事都能够为他们，
没错，
为他们的爱情加分，
没错，
因为对实际上你就对于拿破仑这样的人物而言，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要不到呢？
是，
但是他非要执着在
约瑟芬
身上，就像他的野心一样，
对，
他想要征服世界，
对，
他最后
征服这个人。
对，他最后，所以最后就是，无论是法兰西还是军队还是约瑟芬，他一个都没有拿到，就像玫瑰花蕾一样。我觉得这个角度上也能挖出很多故事啊。但是雷德利斯科特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拍呢？
就是感觉咱俩聊的时候就聊我们是小丑，你知道？而且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有个台词嘛，就是在拿破仑跟约瑟芬那个谈判的时候，然后约瑟芬不是说没了我你什么都不是嘛，
嗯？
这其实是很重的一句话。然后结合你所分析的他的这种恋母情节，他的这种过去，应该是能够让观众引起千层波澜的。但看完之后就是毫无感觉，
嗯，
就是为什么呀？就是你俩怎么开始 SM 了？突然就
你只能理解是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就戏没完，
就对，
这戏是没完。
这种关系的博弈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就 callback 回我们当时看奥本海默的时候，因为后来我不是终于看了非学习版的 4K 的奥本海默，在网上完整版，
嗯，
就是你其实，在琼跟奥本海默的床戏一直在强调琼的上位的身份，包括他在整个关系在电影里有，就我们院线版能看到，就是他一直在主导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拿破仑里，其实他俩的亲热戏，或者说他们俩的约会戏都很重要。就在这些戏里面，拿破仑到底在跟约瑟芬的关系里面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你是一个被姐姐教，被姐姐不断的去引导你成为一个男人的过程，还是说你是一个主导者？这个其实都虽然说有一些八卦，有一些私密，但是都能更好的体现约瑟芬跟拿破仑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
但是其实是
缺失的，
缺失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看着那么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再有最后一个点，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因为刚才其实聊了很多了，就是约瑟芬和拿破仑离婚之后，其实你刚才提到他最后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但是在电影里面，就是目前院线版里来看的话，他就变成了一块旺夫石，你知道吗？
嗯，
就整个最后那段我觉得拍约瑟芬拍得特别的灰暗，就是约瑟芬好像就是给到他的镜头就是在一个大别野里面，然后前面是那种就是栏杆，然后框架，然后特别空在里面，然后就没有任何生活，然后每天脑子里就是想哎呀拿破仑或者是那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啊，就是我看到后来很多的就是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就讲说包括沙皇一世，很多政要都特别好奇约瑟芬你到底是何许人也，能够让拿破仑对你如此倾慕。但是整个对于约瑟芬可以说最后那段人生的展现非常的无聊，我们可以说的严重一点，就是当然像你说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故事给到我们，那只能等到导剪版里我们再去看。
嗯，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后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一笔对于约瑟芬来讲是塑造的很缺失的地方，尤其约瑟芬死之前还要给那种他特爱拿破仑， 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感觉不到的，
嗯，
所以这个可以在最后再去讨论吧。
我们聊了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从这是观众的角度嘛，
嗯，
我们从发行的角度上来说，
嗯嗯嗯，
啊，就是哥伦比这个片子是哥伦比亚和 Apple 联合发行的，
对，
然后他会后期会上 Apple TV 去做这个。
对不起，我插一句啊，你说那个哥伦比亚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因为看哥伦比亚开场的那个女神像啊，
嗯，
被玩坏太多次了，
嗯，
我这次在看开场就期待他这次会不会变成拿破仑，结果并没有，
笑死。
那你说联合发行，
对，联合发行，而且是提前宣布了会用导演剪辑版，因为其实很多片子的导演剪辑版都是在院线版发行之后才会说，
对对对
啊，而且很多时候是为了找补的，
扎斯林就是，
比如正义联盟，就非常典型的吧，正义联盟，
对对对，
然后你比如说天国王朝也是后面才发行的，
对，
但这部片子在发行之前就已经说了会有导演剪辑版，
嗯，
而且对于雷利斯科特而言，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就是发行方有一个妥协，就是哥伦比亚是个传统发行方，然后 Apple 是一个其实是个流媒体，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诉求。那对于哥伦比亚而言，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想要的就是院线票房，就对于他们院线收益是最大的。那你院线收益，需要去呈现什么东西呢？首先，你不可能去呈现那么宏大的历史，你就是要找一些大家喜欢的，然后一些刺激镜头啊，当然
奇观的一些
对奇观，然后战争奇观、爱情奇观。然后实际上，我怀疑这个片子的主旨根本不是拿破仑跟约瑟芬的爱情。
嗯，
我觉得这个片子的主旨就是讲拿破仑如何野心的膨胀和毁灭。
嗯，
但是。就是片方不让这么拍，或者不让在院线版呈现这个主题，
嗯，
于是他就说你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我觉得这片子里面对拿破仑的那种解构，或者是嘲讽，或者是就是讽刺，非常明显了，
嗯。
然后这些部分都缺少动机和来由，然后他反而把一些不那么具有讽刺性的镜头给拿了回来，然后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就是拿破仑形象还是处在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虽然有一些，但是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王霸之气。但我怀疑这个片子讲的就是就完整版本就是讲的，对拿破仑的一个讽刺，或者是一种批判，
嗯，
然后院线版不让这么拍，那么就只能把这里面的爱情镜头剪来剪去，所以你会感觉你看到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可能根本不是片子的主线。
明白，明白。
然后 Apple TV 也知道，或者说，Apple TV 跟雷德利他们两个人才是一边的，
对，
他们会觉得 OK 啊，你想要这些东西我就给你，然后你给的东西观众一定会不满意。观众一定会知道这个剧场版不好，然后一定会去想办法的再去看
黑色的产业链
Apple TV。
对
啊，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而且苹果要的是争取你的用户时间嘛，
对，
越长越好啊，其实
对，实际上就是
对，
就苹果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观众去看这个呢，因为你在流媒体上看你可以自己控制时间，
对啊，
你不用一次看完，本质上就是一个迷你剧，
对啊，
对吧，你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只有院线发行方是受伤的那一个，他其实拿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以及就是观众的批评的指向。因为说实话，我反正作为观众，你会去骂斯科特吗？就是当他说这个片子被剪了100分钟的时候，你观众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愤怒放在斯科特上面了。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他这样恶心观众，或者说他呈现，你不要恶心观众吧，就是这样给观众找不痛快的本质是告诉你，就是说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们就看个想图个乐，就普通观众，你对拿破仑不感兴趣的啊，你只是为了看个场面的，看个刺激的，我给你了。你如果真的想了解我到底怎么理解拿破仑的，你去看那个完整版。
对，
这是发行角度。然后对于另外就对于创就是导演角度上来说，刚刚提到除了就是对导演剪辑版的一个想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要把拿破仑给解构，首先他是一个英国人，
嗯，
英国跟法国之间的恩怨想必就哪怕是不了解历史的各位也应该是有所耳闻的。然后包括这个片子里面拿破仑战争最重要的敌人是谁，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英国，而且真正打败法国的是谁，其实
英国。
而英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法国要奉行大陆封锁体系，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工业实在是太发达了，然后它的所有商品都倾销到了欧洲大陆，导致欧洲大陆的本土企业根本没有办法跟英国
抗争，
就非常严重的贸易逆差。然后法国为了迫使英国在关税问题上面让利，所以就强行要求征服，就所有的征服的欧陆国家，然后都不跟英国进行贸易往来，这个政策叫大陆封锁。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大陆封锁问题造成了就是两个之间英法之间的持续的战争。而且为什么后面俄罗斯会跟英国包括奥地利会跟他反目成仇，因为俄罗斯需要跟英国人做生意，他不只是要买他们的东西，还要卖自己的原料，结果因为法国的征服，所以导致就是这些问题其实片子里面根本就没有拍。
是是是。
但是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斯科特他自己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有自己的立场的，就是他认为法国人的这些做法是不对的，所以他在最后会安排一些辱法情节，包括拿破仑在战舰上面就是输给了威灵顿公爵之后，在战舰上面说吃了英国菜，我知道你们的英国舰队为什么这么强了，就这些暗戳戳的小细节，这是他自己的民族立场。 是。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可能希望，这无论是院线版还是剧场版，他想呈现的拿破仑是不一样的。他不希望像《战争与和平》啊，或者《滑铁卢战役》里面把他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或者是一个象征符号。
嗯。
啊、也当然也不想像拿破仑情史那样把他塑造成一个就是野心勃勃的强人形象，他就是要塑造他的弱者，就是要塑造他人性里面的缺陷，塑造他最后的失败和他的落魄。
嗯。
把让他变成一个完全独一无二的属于雷德利·斯科特的拿破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能想象，对于库布里克而言，库布里克一定是把拿破仑变成一个绝对意志就是伟大的精神来塑造的，然后斯科特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是要去创作他不一样的角色。我觉得这种解读也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雷德利·斯科特他最后在访谈里面说有些人不按历史拍，他就说你在历史现场吗？你又不知道，我爱怎么拍怎么拍。
对呀、
啊，
这是我的片、
啊。我觉得这个态度完全没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或院线版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你要拍出拿破仑的这些心理问题，你也应该在前面进行铺垫。
对，
你应该讲说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就他的扭曲。你觉得他可笑的地方在哪里？他对权力的贪腐是来自于哪里？你要拍他童年的缺失。而且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的母亲形象缺失。
嗯、
因为拿破仑的父亲其实是当年科西嘉岛独立战争里面的一个叛徒，
嗯，
就是他是归顺了法兰西而获得了法兰西的公爵头衔，然后凭借这个他其实是委曲求全，然后来保全自己的家族。拿破仑是受到这个荫庇的，就是法国贵族的荫庇的。
嗯，
但是实际上拿破仑自己是一个精神科西嘉岛独立，就是科独。啊、
嗯，
他完全不认可自己的父亲，那是谁给了他精神支柱呢？是他的母亲、
嗯、
尤其是他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就是教导他要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嗯、
教导他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有抱负的人，这都是造成了拿破仑的恋母情节的所在，包括为什么他会喜欢上一个比他大的强势的约瑟芬，也是这种情节的体现。
对
啊，然后最终他什么失去了，就范尼莎科比那个不是约瑟芬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就是代表什么，当失去了那个约束他的人，失去了那个能够洞穿他野心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头无限就是没有限制的野兽，最终他的一切都会被吞噬。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从人性角度上来发掘，拿破仑的失败有很多种，有很多原因，
但
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欧洲反动势力的，我们可以叫反动什么？欧洲封建势力的围剿，以及英国工业体系对法国碾压。但是我们从这个个人身上其实能看到的，拿破仑的无数次的，就他战术上从来没有失败，但是在战略上却注定要失败。就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在影片中去辅佐他的人物塑造的，但是也没有。
嗯，
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该怎么去解释了，只能说他故意的。此刻告诉你，就是你想看到，就是我告诉你，我要这个片子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失败者拿破仑，
嗯，
讲的是一个恋爱脑拿破仑，哎，然后我给你放个150分钟预告片，然后告诉你们没完啊，你真的有兴趣你去看，就是其实就进行了一波衰减。我觉得这对于买票的观众而言，显然是会有些不公平的。这背后所体现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流媒体跟院线之间的一个争端问题。
没错，
就是如果这个片子就上流媒体，没有院线这么一回事，那大家看到的就一定是个完整版本，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迷你剧去看，
对，
去分成四段，分成四个小时。但是因为院线还是要保留，就是哥伦比亚还是要保留它院线上面的收益，所以导演和创作者不得已，或者说他有些带有逆反心理的，我给你一个不这么好的版本，然后让你感受到啊，你不让我，你不想看，你放不了四小时，你们已经被淘汰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意义上而言，我觉得对于影院而言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对对，
因为
而且其实你说实话，你完全要是说你要是个剧的话，你其实可以拿艾美奖，对吧？你也不用非要说苹果说拿它去做一个要冲奖，然后给自己提高这个知名度的这样的。
就你知道，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老一辈电影的坚持，就像会有很多人，就很多人还在坚持用胶片一样，就是你很难去说服他们去成为一个新的赛道上面的人，就是我就是拍电影的，我不拍剧。
是的，
他们会认为 cinema 是一个更高级的存在。
我可以监制，
嗯
啊，我可以，
哦、对，但
我可以制片，
对我自己不会拍，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就是我不是这样的，就是创作者会有这样的执念，我也可以理解，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斯科特要这样的创作。
明白，
嗯，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呀、啊，导演姐姐们，他能上院线吗？
肯定不能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诡调的地方，因为其实这样的一部片子，你就想想他就是。对于雷德利·斯科特而言，这个片子创作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他在完成他的《战争与和平》，完成了就是动用了最好的资源，然后最长的时间。
是，
但是最后他却不能在自己的心所钟爱的院线去呈现他最想表达的版本，就是这种点，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感觉还是有点讽刺的。
嗯，而且其实你会觉得，当年阿贝尔·冈斯的那版默片的《拿破仑》就他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4-5个小时。但那个时候的人不会觉得长，
对
啊，就可能有生片以来，你想拍一个真的史诗的拿破仑的故事，结果好像也没有如愿。其实真的挺讽刺，因为你从未料想过媒介 之争会发展到如此的一个境地，这也是其实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好，那最后一个，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啊，就是最后一个话题其实是万代老师提的啊，
对，就是说到导演剪辑版嘛，戴老师认为导演剪辑版会增加哪些内容，然后是否有可能像天国王朝那样完成口碑上的逆转。
哎，你看啊，这就很有意思啊，因为首先啊，对导演版的期待，我觉得刚才我们聊这么多，其实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我觉得就文戏肯定删了很多，就是毕竟你删了100多分钟，所以说就是光你像我为什么那么讲，就是像1970年版的那个滑铁卢，人家就是从路易十八听说拿破仑逃了回来了，然后一直拍到滑铁卢战争然后失败整个过程，就这么一个事儿，他都拍了2个小时。那你其实在那个故事里面能看到拿破仑那种在白日王朝期间依然辉煌，尤其是我觉得他那场戏拍得很牛，我后来对比了一下，就是拿破仑从岛上逃，第一次岛上逃回来之后，他不是有很多士兵过来阻拦他吗，他是怎么用他的王之霸气把所有人揽到自己阵营上的。他的那个滑铁卢的一版的处理其实挺有意思，他就有点像就是布列松那种扒手的感觉，他给了很多拿破仑的一些特写，就是尤其拿破仑就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是大军压阵，然后他往前走，然后给了他手下，就是他其实有点在盘算我该怎么办，那时候犹豫的那个状态，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在那个电影里面去呈现拿破仑的这些细节，甚至那场，因为当然很遗憾我们只能在家里看，但是那个整个滑铁卢战役的这个编排是非常宏大，是很牛的，毕竟人家是拍那种大场面电影也很多的导演，然后如果能在导剪版里看的话，我觉得就是斯科特的初衷，刚刚我们其实聊了很多，但如果想拍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关系，其实我有两个可以参考的片子，一个是 PTA 的魅影逢将，一个是波兰斯基的穿裘皮的维纳斯，就是很简单，就是情感的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谁是主导，
对，
我们到底在如何博弈，一个在外的一个君王回到家之后，你妈你根本拿不住这个女生，然后这个过程到底是，而且说实话我们看了那么多拿破仑的故事，其实啊，我不一会儿听完再讲，就是我也是一个想好奇你的，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就是大场面，刚才我其实为什么会提到黑鹰坠落，就是因为我在看黑鹰坠落的时候，就是感觉哎呀，在今天这个媒介的时代，我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体验之后，它并不能够去吸引我了，甚至黑鹰坠落其实后来被很多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因为人物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你除了那几张我们熟悉的脸以外，伊万啊什么，其实你不记得谁，就导致你对他们的共情其实很弱啊，谁死了所有人哎呀好难过，你其实是谁呀、啊、就那种感觉，所以我更希望在拿破仑里看到就是对人的更细腻的一个塑造，可惜这个是没有。然后最后我再提，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天国王朝，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跟你说当年雷德利斯科特第一部片子其实就是讲拿破仑时代的故事，
决斗人，
对，天国王朝我这次也是重看了一些历史，就是当时的一些事儿，据说啊，也不是据说，就真事儿，当年就是差评一片，
对，
然后可谓是完整复刻了这18年后的这一幕，就是听说当年伊娃格林跟那个奥兰多他俩也想通过这个片子东山再起，因为听说他俩在过去是那种花瓶形象嘛，结果演完之后就更花瓶了，然后故事也不好，什么都不好，就是导致很尴尬。然后当年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看完就觉得当年的伊娃格林就是今天的凡妮莎科比，就是他不是演的不好，他也不是长得不好看，就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你但凡你给他多一点发挥的空间，倒不一定说要像波恩恐惧那种，就是呈现那种完全的控制关系，但至少他的心路历程应该给到我们，才能让我们和拿破仑都无可救药的爱上约瑟芬。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对，
哎，所以就是戴老师说的这个，是你希望看到的。
当然。
啊，我就是我想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其实也很希望看到这些内容。
嗯，
我比较用理性角度来分析一下，
啊、
就是
回到他的表
意，斯科特到底要干嘛？
Okay,
就我刚才其实也有聊到的，首先我觉得这个片子斯科特要呈现的主线就不是这两个人的爱情。
嗯，
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一定是片方甄选之后就决定，就是你要不把你这些把两个人的感情作为主线吧。但是雷德利·斯科特他明显你能感觉到他里面缺少跟那个跟约瑟芬的爱情的起因、爱情的连线，包括他中间大量去怎么去呈现两人感情的写信、旁白。
对，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我们自己在拍片子，什么时候用旁白？发现这剧情串不上去了，
对对对，
人物感情
我没写，
对我没写怎么办？我用人物的旁白把信给连上去，
对对对，
所以我会感觉这个版本实际上跟雷德利·斯科特的本意相去甚远。
嗯，
而且包括当年《天国王朝》，我觉得《天国王朝》原来里面的那个女主角色就是戏份就很少，然后到了导演剪辑版里面，她就丰满了很多。
嗯，
我觉得整个故事讲的其实就是拿破仑他自己的一个失，就是他人生的崛起失败。
嗯，
他要解构的就是拿破仑这个角色，他要把他变成一个批判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情节其实很明显的，包括就有最明显的是他最后在片尾，
嗯，
片尾首先是他就拿破仑的功绩在一个在两个女孩眼里看起来根本不值一不闻一名，因为人家根本不会记得。然后另外一个是最后片尾的时候说拿破仑战争持续了多少多少年，死了几百三百万法国人，他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结尾啊，意味着什么？其实就主人公对于大革命，对于大革命其实包括对于拿破仑自己的扩张战争是持有一种批判态度的。他这个立场是非常点名的，是英国对于法国历史的诠释是吧？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是现代人对于一个封建君主的诠释。
对，
就是这种角度可不可以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院线版放映到全世界，你包括对尤其是对于法国人而言，
嗯，
这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对，其实非常不友好的，甚至是会引起极大争议的。所以我觉得在看完了可能斯科特的完整版本之后，片方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要不我们还是就是整一个六分的，整一个没有争，就是可能在爱情上面有争议，他让宁可让你宁可让他变成一个小丑，不要让他变成一个暴君。斯科特想拍的是一个暴君，如此一来我就会比较好的解释为什么这个片子里面的感情线是断的，为什么就是华金菲尼克斯从片头到片尾都是一张脸，他是一张反派的脸，你能感觉到吗？
是他每次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他的每一个决定会怎么样，而是他已经完全认可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对，就是
他的，而且其实战场上的那种，我觉得如果从你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再延展讲，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提到他的战争戏嘛，
嗯，
但其实每场战争戏里都伴随着大量的死亡，甚至每一次冲锋都意味着那种死亡。但是在他的就是至少从电影目前呈现他的反应来看，他对这一切其实他并没有视这些人为人。
对，奥斯特里斯战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镜头，就是那拿破仑下令把冰面给砸破，然后又有一个拿着俄罗斯
拿着
俄罗斯的那个旗帜的军官沉入水底，
嗯，
然后就是上一秒给镜头是拿破仑这边的辉煌的胜利，然后他的沉稳和他的英勇，下一秒是一个军官沉入海底。
是的，
这样的包括最后在滑铁卢之战的时候，拿破仑最后明明已经没有办法，他下令让自己的骑兵完成冲锋，这个跟历史是不符的，嗯，但是他用这样的方法告诉你，就是拿破仑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战败了，他还是选择就是孤注一掷，他已经在成为一个赌徒了。
对，
而且包括那个约瑟芬也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你就是没有我之后，就你的野心是没有人能控制的。
嗯嗯，
我觉得这些指向都非常明显的，就是斯科特想要塑造的就是对拿破仑的批判，他要认为这个所谓的人中之帝王他不过是一个就是无法遏制的野心家，
嗯，
这也很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片子里面拿破仑像一个小丑，像一个暴君。而且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大部分你去讲拿破仑的故事，他都会涉及到拿破仑有个很伟大的功绩是什么，是关于他的民法典，关于他的革命思想和民主思想，这一部分在片子里面毫无体现，
无体。
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不仅没有体现拿破仑对于民主思想的对于民主和革命思想的一个传播，反而很浓墨重彩的描写了一场那个雾月政变的戏，就是他在跟那几个执政官就是瓜分了权力之后，他跟他的弟弟进到了那个五百人的众议院里面，然后去跟现场的那些议员们互相就是耍嘴皮，然后被打了一顿。其实这个是历史上的真实，拿破仑就是被打了，然后两个人还演了一出戏。这场戏你是塑造主人公的写法吗？完全不是，你是在塑造一个丑角。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我认为为什么这个片子现在看起来这么奇怪，就是我估计完整的版本里面会有大量的，或者说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视角，就是一个人如何见证着拿破仑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猜测。
嗯，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现在看到的版本是一个究极阉割版。他从主题、从角色塑造、从关键情节上，完全都偏离了雷德利·斯科特本来的想法。当然，这个是片子没出来之前，我们都不好说。只是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上而言，我会倾向于相信正式的版本里面会更多的去呈现拿破仑的一些暴行，
嗯，
然后包括就是可能他身边的人的众叛亲离，包括他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指责，包括他自己就是不太光彩的那些部分。
嗯，
我觉得。就大家拭目以待吧。
所以他会找决斗士里去演一个那种
反派的，
对，然后来演拿破仑。
是的，
肯定这个角色的挪移本身就意味着他要做什么了，也许。
嗯，
而且听你说这些，我真的会回想到他那个战役当中的那个情节，就那种惨烈程度。当然战场上本来就是惨烈，但他为什么，如果是他要去呈现我军威武的话，他一定不会那么拍的。
对啊，所以你发现他没有拍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没有拍拿破仑正面意义，他拍的全是拿破仑反，就是他反战的那一面，反甚至说反法兰西的那一面。
对，
就这个部分我还是得说，至少从我个人角度上而言，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嗯，
这就比说那个斯科特想要从情感角度入手两个人关系要幸福的多。 啊，你毕竟如果直接宣告说我要结构拿破仑，那肯定会引起更大的争议。那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只对感兴趣的人开放，我要结构拿破仑。你们看到的这场戏根本不是我想拍的事儿，
嗯，
这只不过是我满足院线观众的一种噱头而已。好，你们想看噱头，想看爱情，我给你们。但是真正什么，我要解构一个暴君，
一个反英雄。
对，我这不叫反英雄了、
嗯，
他没有把拿破仑往英雄方面来拍，
一个真小丑。
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哎，或者说回来哈、啊，你说包括像当年。库布里克让尼克尔森去演拿破仑，就是你想他在《闪灵》里面饰演了那种人物的、
嗯、
那种父亲的形象，然后到这一次他在找到了一个刚刚通过小丑拿到了奥斯卡奖的华金来演拿破仑，就是或许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吧，可能两者都有这种野心吧，他们想要去呈现一个
不一样的角色。是的，因为你知道，其实拿破仑在对于欧洲其他民族而言，他扮演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伟人嘛，是伟人，但他是什么？他是征服者。他跟成吉思汗的形象是类似的，
嗯，
就是他既带来了就是征服，但同时也带来了残忍，还有牺牲、流血成功。对你，对于英国而言，拿破仑是有他的反派力量在的。
是的，
你对于俄罗斯而言也是一样的。
对，所以你不能完全剥离开这个立场。所以你看啊，真的，最后我总结一句，就是真的很有意思，就1970年版的《滑铁卢》是一个前苏联人拍的，然后这一次的是个英国人拍，
法国人在哪儿呢？
法国人拍的其实都是很浪漫的，法国人拍的是很细腻的，但是就是能够通过，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通过这么多方的视角去能够更好的还原一个被完全符号化的一个人。可能从童年的那种史书上到今天，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就是法国为什么没有人去拍这种宏大史诗电影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嗯，
法国电影人可是亲手把戴高乐给推翻的。
对，
就是他们是不相信伟人的，
对，
就文化界是有这样普遍认知，他们就是解构大叙事的。你让他们去费尽心思的去拍一部歌颂伟人的片子，他们做不到。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主题讨论啊。好，最后进入了延伸讨论环节啊！今天聊了雷德利·斯科特的院线版《拿破仑》，我们其实今天一直用词非常的精准啊，但其实，在雷导的作品当中，有太多的剪辑版跟所谓的院线版，
是，包括大名鼎鼎的《银翼杀手》
啊，
也是因为导剪版，
是啊，有特别多的这个争议，所以想问问 Wander 吧，就是推荐啊导演的这个作品哪些，或者可以整体的再聊一聊啊。
哦，就其实比较著名的我就没什么好推荐的了。
当然，
那我就还是推荐我刚才聊过的这个《决斗的人》。
嗯，
就这个片子它很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它首先是雷德利·斯科特第一部长片。
嗯，
应该是1977年拍的。然后说他在很多美学上面受到了《巴里·林登》的影响。然后跟这次的《拿破仑》，你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是他导演生涯的第一部电影，他在里面所秉持的观念应该是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理念的。就你能明显感觉到，相比于库布里克这样的导演，库布里克是非常典型的，他是有一个宏大叙事观念的，他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战胜一切。但是雷德利·斯科特是个很现代的人，甚至有点后现代的人，所以他才能拍出像《末路黄花》《银翼杀手》这样的作品。他这个后现代观念在《决斗人》里面就已经有体现了，就是他里面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那个军官妻子在边上问他荣誉是什么，然后那个军官在那喃喃了半天，他说不出话来，就是他在试图解构宏大叙事。然后后面的后世的所有电影你都能看到雷公的那些名作们都是在试图去解构去迎合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而且还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啊，是能够体现雷德利·斯科特的创作观念的。除此之外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这个片子的制片成本只有$900,000，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然后雷德利·斯科特在这个片子里面所采用的无论是就是用廉价如何用廉价的方式拍电影去找现成的景，比如他最后那个决斗的场景是在一个城堡废弃城堡里面，这是一个现找的景，然后他里面的室内也是想要去就是用那种点光源减少布光，这个当然也致敬了巴里·林登，就是通过这些比较
节约的
手法把一个其实质感非常不错的片子给拍出来。我觉得对于导演的就是学习电影创作的人而言也非常有参考意义。
嗯，
所以
年代戏甚至是。
对，它还是一个拿破仑时期的年代戏，对，人家就用很低的成本$100,000，就巴里·林登的十分之一就拍下来了，还是拍的还很不错。
嗯
啊，当然里面有很多瑕疵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人物塑造啊，包括一些镜头的运用还是很稚嫩的，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有已经非常对于一个处女座而言非常不错了。嗯，
明白。所以其实说实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导演们的就是处女作呀、啊，或者是最早的作品啊，他那个母题真的会延续他一生，
对
对吧？就像我们说诺兰一直在提追随，或者他最早那个以灵的时候，那些就是有冥冥之中这种贯穿性。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这次看完之后，我在回忆，因为我发现就是从 Wonder 来聊第一次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嘴边就是挂着四个字，就是《银翼杀手》
那，
一直在
肯定的，
反复反复反复的在说。就是今天，所以今天在聊老雷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好像又是跟他区别于之前，甚至我们没有聊《普罗米修斯》或者这样的一些作品。但今天我觉得比起推荐吧，因为刚其实最近正好这个北京电影资料馆在放那个《末路狂花》的 4K， 虽然是没抢到票啊，但是这尝试是吧，朋友们？但我觉得，这次在看约瑟芬或者在这个电影里的呈现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想到末路狂花，就我就真的会觉得，刚才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说他一定是会拍女性角色的，甚至就是当年异形里面的女性角色也是那么的有先锋性，到末路狂花里面他在那样的一个可能六七十年代在或者是在新好莱坞初登场的时候，更多还是在强调男性气质和力量的时候，甚至以马丁斯科塞斯为代表的这样的导演，其实他是那么强调以黑帮片的这种结构去呈现男性气质的时候，其实末路狂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呈现方式。而且雷德利斯科特是非常会拍类型片的，他所有的无论他虽然他的可能母题上是解构性的，是后现代性的，但是其实他的整个故事的观感上其实是非常类型化的，然后是非常好看的。就像包括《银翼杀手》也是，他把黑色电影跟科幻做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嫁接。所以《末路狂花》回到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有用公路片的方式去解构或者去呈现两个女性去突破那种男权社会的一种束缚的方式，而这种束缚这种突破它不是一种自怨自哀的呈现，它其实有很强烈的去体现这两个女性的个性和她们各自的这种所谓桎梏跟创伤嘛。包括她最后的那一针，就是当年学电影史的时候就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哎，她这一针定格，哇，最后俩人飞出去之后哎停住了啊，说哎成龙电影里这么用，她是不是致敬成龙啊，后来发现成龙给她拍的晚，后来哦原来是虎豹小霸王，是五六十年代的一部西部片。然后那个电影的结尾是兄弟俩然后突出重围，人电影里还有个细节是什么，那兄弟俩都共同爱着一个女孩，然后呢这个哥哥跟弟弟都爱着女孩，本来以为他们俩为此大吵一架，结果哥哥还是弟弟就说哎，没事让给你。就是我觉得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通过他，因为我们提到他很多电影其实把他自己写的嘛，编剧不是他，但是他最后的这一帧的镜头就很有像当年虎豹小霸王去对位的意思，就是那时候是一个女性完全被客体化完全被物化的一个作品，但在这一部电影里他用如此的方式，而且在那个跳崖的瞬间恰是那两个女性达到最自由的那个时刻，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拍的导演啊，所以才会更加的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今天我跟曼德尔讨论也给大家了一些我们各自的角度的解答，也或许我们都可以共同期待导演版会怎么样。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年，哎呀，这事说的也早了，咱俩当时在聊那个《正义联盟》的剪辑版的时候，哇，那也是恍如隔世了。当时我们也是可顿对比啊，所以如果说到时候出了的话，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我们也可以在一起聊一聊啊。所以就是综上吧，今天我们其实聊了非常多啊，关于这个拿破仑啊内内外外的一些细节，尤其是以他的这个院线版跟所谓的导剪版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出入，以及我们会期待导剪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子。然后也希望，我觉得虽然这个片子有它的问题，但是从场面上来说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所以如果各位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也可以去看看拿破仑这部片子，虽然有点长啊，当时看的时候也是稍微做了思想建设，毕竟我们没法摁暂停键嘛，对吧对，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对于拿破仑这部电影的讨论。然后也非常开心啊，在十二月又到了一年的年终的时候哈，这个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们之后找万德老师继续聊科幻但是最近也没什么科幻，
爱死机第四季要
上哦，对对对万德老师的魔咒啊，聊科幻所以就是我们整个的211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万德老师参与，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